各位温哥华华人宣道会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顾传道的邀请，让我再一次有机会可以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成为与神同工的人。有一个的小男孩，圣诞节到了，然后呢，爸爸就出去外面买了很多的礼物回来。当然，这个3岁的小男孩就很兴奋的就跑出去啊，爸爸，爸爸！然后呢，这爸爸将东西一个一个的就全都挪到门口里面。然后这个小男孩很希望能够帮忙，但是你想想，他3岁哦，他能够帮到什么呢？于是他，但是爸爸说啊，不用了，不用了，你就在那边玩。但是小男孩硬是要帮爸爸啊。然后看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电饭煲啊，然后呢，他就一过去就抱住那个电饭煲，哎，抱，他可以抱得到，但是问题来了是什么呀？电饭煲太重了，他搬不动，怎么办？他看着爸爸说：“爸爸，我想帮忙。”这个爸爸看着这个小男孩，让着抱着那个电饭煲，然后呢笑了一笑，然后结果怎么样？爸爸就一手抱着小男孩，一手抱着电饭煲，就将他两个一起抱啊，就抱到厅里面去了啊。然后小男孩呢，就是让爸爸抱着他，然后呢他就哇拼命的抱着那个电饭煲。当爸爸放他到厅里面去的时候，他很兴奋，他就跑到厨房里面，就跟妈妈说：“啊，妈妈，妈妈，你看我帮爸爸将电饭煲搬进来了。”啊，事实上是谁呢？当然是爸爸搬的嘛，对不对？但是大家可以看得见，一个小孩子，他很愿意跟爸爸一起来干活，他很以能够跟爸爸一起干活为骄傲。所以，我们看见，其实，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当我们能够有机会跟一个我们所仰慕的人，我们能够跟他一起干活，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人，我们都很盼望啊。打个比方说，如果有一个你很喜欢的明星啊，比如说蔡少芬啊，他邀请你跟他拍一部福音的电影，那你会有什么感觉啊？当然很高兴啊。又比如说，如果你是专门做研究的，好，现在有一个诺贝尔奖的得主，他特别来邀请你说，哎，某某人，你可不可以跟我做一个研究的项目？啊，你有什么反应？当然很高兴啦，对不对？又比如说，如果你在公司里面上班，一般的职员，有一天你们公司的大老板到你办公室里面说：“某某人，我有一个很特别的项目啊，我觉得你很不错，你来帮我跟我一起来做，你会感觉怎么样？”我想在这些情况里面，我们都会感受到我们很受尊重，我们会感受到很兴奋，我们都盼不得，可能都是跟他们一起来做啊。大家知道吗？事实上，是一位创造天地的主，他很盼望我们能够可以与他一起同工。这一位全能的神，其实他由古到今，他一直在邀请有更多的人愿意跟他一起来同工。所以，如果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啊，你知道吗？最荣耀的一件的事情，就是我们能够与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来同工。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看见，因为通常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啊，我们都会很容易啊，当然这个也是应该啊，我们就会讲到玛利亚啦有时候我们就会当然也会讲到主耶稣啊，这个是绝对应该啊，就是因为主耶稣应该就是圣诞节的一个的主角啊。那我今天就特别有一点点啊。因为我在想，对，我们一定要以主耶稣基督为主。但是你看在圣经当中，特别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啊，我们看见有一个好像微不足道的人物，但是这个人物我们看见他被神拣选，他是约瑟，他竟然可以成为耶稣基督的养父啊，而且能够流芳百世，甚至写进圣经当中。事实上，如果我们看夜市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只是一个很不起眼的木匠，他没有学位，他没有钱财， 你看他去到那个伯利恒要去要要玛利亚要生孩子的时候，他甚至没有钱啊，就是说虽然说那时候那个酒店里面已经满了人，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有钱的话，我相信有人你用几倍的价钱，有人愿意将这个地方让出来。也就是说他根本没有钱，他也不是什么达官贵人，所以呢，他除了做木工这一技之长外，他可以说没有现在择偶啊，现在择偶叫高富帅、白富美啊什么的，对不对？那现在择偶的这些外在的光鲜的条件，其实事实上他都没有。我相信在座正在听这个讲道的弟兄姐妹和朋友，可能你们当中真的绝大部分，你们外在的条件都会比约瑟要好。我在想，这样的一个的约瑟，好像我们在外面看来好像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一个的木匠，但是神竟然愿意拣选他，当然是有他有很独特的地方。那么我们是盼望能够通过这段经文，让我们来学习，我们来看一个与神同工的人，在他的身上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另外一个方面也让我想到，如果约瑟这样的一个的人，他可以被神使用在历史当中，为他成就了大事，为神成就了大事，那么我们这些啊，也是这样子很平凡的人，神也可以使用我们每一个，使用我们每一个在这个的世界里面可以有一些我们可以为神所做的工作。重点是你愿意吗？各位弟兄姐妹，你愿意与神同工吗？你渴望吗？你渴望能够与这一位创造天地的主宰同工吗？你是否将与神同工看作你人生当中最荣耀的一件事情吗？因为在这种当中有一些的朋友，你可能来了这个教会，可能也是听讲道听了很多，你知道这一位神是如此的真实吗？你知道这一位神他也向你发出邀请，他也盼望你能够与他同工吗？所以我们盼望今天我们借着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能够在这些事的身上，我们来学习一个与神同工的人，他有三方面的特质。首先第一个方面，他是坚定的相信神在今天在这个时候他仍然在说话。这段经文里面讲到啊，耶稣基督降生的事就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允许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他丈夫约瑟是个异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二十节他这样子说，正思念至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你看见这一段的经文啊，他这里特别特别强调到的，就是当这个约瑟他正在思念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神亲自的差派使者向约瑟来说话。但是你留意到我们常常讲圣经啊，圣经其实分开两个部分，一个是旧约圣经，一个是新约圣经。当去到耶稣基督的那个时代，就是约瑟那个时代的时候，旧约的最后的一卷书已经完成了，但是相隔了400年。所以我们通常就说叫做沉默的400年，因为400年里面好像神没有话语给他的子民。但是约瑟你知道吗，他是一个犹太人，他完全相信旧约里面神所讲的这一些的内容。但是这次时刻里面，当他面对一个人生一个很大的一个的问题，你知道吗，他面对的就是他的未婚妻怀孕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一个的问题，对一个男人来说哦，是一个很大的羞辱。当他正在思想这一件事情的时候，突然之间神派使者来向他梦中显现。而且我跟着后面再看哦，因为神使者叫他做的事情事实上是违背了他自己的意思的。 但是他顺服了，但是他跟从了。其实背后带着这个带着一个的意思，约瑟他相信此时此刻神仍然向他说话，这个天使所说的是真的，这个很重要。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很多时候我们，特别我们从国内背景过来的啊，我们已经就是这个所谓的无神论啊，已经让我们就是我们其实啊相信了这一些东西，相信了太久了。很多时候，我们哪怕就是信了主啊，有时候我们仍然是带着一种好像不信的这样的心态在生活。但是约瑟这样的行动在向我们表明，如果我们愿意成为一个与神同工的一个的人，首先我必须要听到神的话，对不对？我们必须要明白神的旨意。但是你要明白神的旨意之前，首先很重要的一个，你要坚定的相信神在今天他仍然向你说话，他今天仍然会告诉你你该怎么做。其实由古到今，神一直都在说话。在希伯来书1:1-2这样子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这里看见在这里他讲到，其实神在古时的时候已经很多的方式，很多的时候他都借着众先知，然后呢来晓谕列祖。而在这个末世，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当然这个是讲到在那个福音书里面讲到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上面，然后呢道成了肉身，然后住在人的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个是讲到这个，但是他仍然是讲到神继续的跟我们来讲话的。而罗马书8:28，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既然说万事都互相效力，也就是说背后带着一个意思，也就是说万事都是出于神有一个美好的心意。最终是让我们这些基督徒，让我们这些爱神的人、可以得到好处。而这个得好处里面也包括了其实背后带着意思，也就是神一直借着这一些的事件，借着一些事情来向我们每个人来说话。但是你听到了吗？你看到了吗？有一些好像看起来很不好的事情，但是当你能够用一个神的眼光去看的时候，你就能够看见神背后的美意。所以事实上神有很多的方式向我们说话，他包括了他用圣经来向我们说话。所以我也听说过有一些弟兄姐妹们，他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带着一个疑问，甚至他们带着一个痛苦，带着一个眼泪来打开圣经的时候，神就借着圣经来安慰他，神就借着圣经来回答了他的疑问，神就借着圣经来带给他盼望。神同时也借着圣灵来向我们说话，每一个真心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有圣灵 在他的生命的里面，所以圣灵其实是常常向我们说话的。问题是我们有时候太忙了，有时候我们耳朵的这些杂音太多了，所以我们心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听到圣灵常常用一个微小的声音来向我们说话。有时候神也借着祷告，就是我们在他面前献上了祷告，可能这个祷告蒙应允了，然后神就将他的心意来告诉我们。也有可能这个祷告神说等一等，你现在所求的我将来会给你，但是现在给了你对你没有好处。所以呢，神就说要我们等一等，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要更加的明白神的心意。有时候可能说哦，这个不能够给你，因为给了你对你没有好处。所以神有时候也是用一个没有答应我们的祷告来向我们说话。还有有时候神也是借着他人，这他人甚至可能包括一些已经离开了世界的圣徒，他们所留下的一些的书， 所以我曾经试过好多次，就是有时候看这些属灵的书籍的时候，真的很感受到这些属灵书籍也好像是跟我讲话，它也是帮助我的灵命成长，它也帮助我灵命有突破。当然，这个也包括我们周围的人，甚至包括一些不相信耶稣的人。神可能也是借着他的口来跟我们讲话，甚至圣经里面还记载了，一个驴子都可以向先知说话的。所以你看见神可以跟人讲话的有各种各样的方式，还有神也借着环境跟我们讲话，借着一些改变的环境，好像在这一次的疫情当中，可能神有一个很特别的信息是给你们每一个的。你有没有好好在神面前好好祷告，然后去聆听究竟神又有什么样的信息要来告诉你呢？所以其实重点呢，就是说你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很强的一个信心，我们相信神从古到今仍然一直在说话，而且神一直在向我说话，以及当我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的生命会不一样。我们会常常的，就好像圣经里面讲到玛利亚，当他看见主耶稣基督的有一些的举动的时候，常常有一句话说，玛利亚就放在心中反复思想。各位弟兄姐妹们，神常常的借着我们身边这么多的资源，用他的一个超然的一个的方式来跟我们来说话。我们如果真的很深信神今天仍然向我说话，那我们就在每一个微小的事情上面，我们就学习怎么样好好的来学习来聆听，我们好好的来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好好在他面前的祷告说，主啊，你借着这件事情要跟我说什么。我在自己的一个的生命的历程当中，当然也经历过很多的这个我的祷告里面，就是可以去经历到神，其中一个，就是讲比较近一点点，就是，好像我以前我是11年我就开始在教会里面了，牧养教会，那11年一直牧养到18年，其实一直牧养教会，其实我的牧养还算蛮顺利的，那跟弟兄姐妹们，跟长老执事，关系也很好，然后呢也是牧养，也是带领了有一些人信主，然后呢就看见这个崇拜的这个的人数也是不断的增长。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在2018年左右，2018年年初，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心里面就是有一种的平安，这种平安就是说，如果神有另外的带领，那么我可以就去考虑可能我去另外一个的工程。不是因为我不喜欢现在的服事，其实我很喜欢的服事，但是这个就有这样的一种平安。于是我就跟我的一个的生命的师父来分享，那一个将近80岁的一个老传道人，然后我就跟他分享，哎，我说很奇怪哦，我好像心中就是有这样的平安。他是说，如果你心中有这样的平安，你就可以开始祷告。于是我就祷告，我就跟神求其中的两个的一个的一个的印证，我就跟神说，神啊，如果你真的要引领我离开我现在服事的工厂，要进到另外一个的工厂的话，第一，我求你能够清清楚楚的能够告诉我要去哪里。第二，因为这个当时的国义堂，就是我12年的时候跟一般弟兄姐妹就是开拓的，那就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那我心里面我是非常的爱国义堂。那么我的祷告就是说，我希望当我离开的时候，你能够提供另外一位的传道人，能够提供另外一位的牧者，让他能够来承接这一个的国义堂，能够好好的来牧养这个国义堂。当我祷告了这两个的时候，然后呢继续的去寻求，很奇妙的，我祷告了两三个月，后来就是我去参接，就去带一个的恩爱夫妇营。在这个恩爱夫妇营当中，神就给我感动说，哦，你就到街心里面服侍。当时我在心里面想，我说， 神啊，我06年开始我就已经在街心里面就是当带领夫妇了哦，我们夫妇就是义工的方式嘛。那我已经是在服侍啦。然后等我出了这个营会之后啊，神的信息更加的清晰，他就说你全时间到街心服侍。哇，你知道吗？我当时我非常的惊讶，一个方面就是我是从来没有想过说我要到机构里面服侍啊，因为我一直想着我就是在教会里面牧养会众啊，我从来没有想过，虽然我是接新的大龄夫妇已经十几年了，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到机构里面服侍。但是这种感动非常的真实，非常的真切，于是我就跟我太太分享，我就说好奇怪啊，我心中有一个很真实的感动。就是说，神叫我全时间到接信服侍。于是我就跟我太太一祷告，我星期天跟她分享的，星期一的时候就有另外一对接信的大龄夫妇过来找我们。当时他就问我说：“哎，你星期一晚上有没有空？”哦，你知道他早上的时候才来问我，哦，然后我因为星期一一般都是我放假的时间嘛，所以我说OK 啦，那你就过来吧，这样子。他们两夫妻过来了，然后呢就跟我讲说，他们两夫妻都有感动，好像神跟他们讲说，要鼓励我，要不要考虑全职在接信服事？你知道吗？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心里面很震撼，就好像彼得见这个不洁之物的异象一样。所以我当时就跟他们讲说，啊，真的就神就是最就是这一个礼拜将这个信息放在我心中啊，然后呢，除了我太太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一个的感动，然后呢，他们神就借着他们又再来肯定了这一个的感动，所以我跟他们讲，我还是要好好祷告一个月啊。所以呢，就我就跟我太太还是那段时间就比较多的安静祷告，然后呢，也甚至有半天的退休的时间，我们一起去祷告，去寻求神的心意。然后呢，也是跟我周围有3个的生命师父，跟他们分享关于我的这些的感动，然后他们从他们的层面给我一些的看法，给一些建议。然后呢，我也甚至跟主恩牧师来分享，然后主恩牧师也是为我祷告。然后，当我祷告了一个月之后，我跟我太太都很肯定的，就说这个就是神要带领我们去的工厂。然后呢，主任牧师他也是很不舍得我，但是他祷告之后，他也是觉得这个当中有神的带领，所以有神的带领，我就愿意祝福你。所以我们就很顺利的然后我就递交了一个的resume 啊，就是给那个接新，然后呢就经历过一些程序，然后就很顺利的我就接入了接新的服侍的团队，而且很奇妙的，当我要离开教会的时候，我是11月份我就在接新里面服侍，我10月底哦我就离开教会，当我10月底离开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教会已经知道会聘请另外一个的传道人，然后呢，他12月1号就会上任。这个过程其实也很奇妙啊。那我时间关系，我就不在这里很详细的分享。但是整个的过程，我就看见，其实神他从古到今一直在说话，神从古到今一直在邀请他的子民与他同工。但是问题是，各位弟兄姐妹们，你是否有这样的心？你愿意摆上自己？你愿意是否有一个愿意说，神啊，我很希望知道你的心意。你是否有这样坚强的信心说，神今天仍然会向我说话？当你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你会打开自己心灵的眼睛，你会看见你周围发生的事情，其实很多都是神在那里。用不同的方式来向你讲话。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有一个很坚强的信心，我们相信神仍然在说话。第二个的方面，就是说我们要谦卑的来聆听神的话语。第19节就是她这样子说，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说：“你看这个约瑟，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玛利亚， 然后呢，他想暗暗的把它修了。啊，这个很好哦，你看吗？其实这个非常好的一个的啊、一个的男人，因为事实上他是有权利在哪怕就是在旧约里面的立法都说他犯了奸淫可以用石头打死嘛，对不对？但是约瑟不想这样子来公开的羞辱玛利亚，所以呢，他只是想暗暗的休了他。但是你看见，当他正在想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他下定决心，他想要这样子去做的时候。天使告诉了他另外一个与他的决定相反的一个的命令。哇，这个很重要，你看见吗？这个很多时候当我们下定决心我们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啊，我们很难放下自己的想法的，我们很难愿意这么的愿意谦卑的去听从别人的建议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可以看见约瑟是一个很愿意谦卑，他很愿意聆听神话语的人。当我们有这样的谦卑，我们这样的愿意受教，我们这样子愿意去聆听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就可以常常的可以听到神跟我们讲的话语。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个很不容易啊，哪怕日常的沟通都是这样子。你看有时候几个人在聊天，有些人就很急着要说话。甚至别人可能只是讲了一半，他说啊、哦、知道了知道了，然后呢他就要讲他的话。你看嘛，就是很难可以愿意放下自己，然后专心的去聆听别人。有时候我们的儿女也会这样子抱怨啦、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被自己的儿女抱怨啊，爸爸妈妈你根本就没有听我说，然后呢你听我说啊，就是有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听了儿女一点点，我们就以为我们懂了，我们明白了，然后呢我们就想着我们要教训他的话，我们要教他怎么样去做人生选择的话。事实上我们没有真的就是进入他的生命里面来听他的话。所以你看我们说很多，但事实上我们听很少。我们听别人说话都如此不容易，你知道吗？要聆听神说话更加不容易。但是神仍然愿意不断地向我们来说话。有一位姐妹，她生病了，住在医院里面，然后病痛就弄得她晚上睡不好，然后呢也没有胃口嘛，所以呢心里面就在那里埋怨神。他说，神啊，为什么你允许这个病临到我呢？为什么你忍心让我受这些折磨呢？有时候我们在病痛当中会不会这样子啊？啊，也会了哦。有时候我们也不会反省我们这有问题，我们常常就觉得，为什么你的神你不是说爱我吗？为什么允许这个病临到我呢？有一天凌晨的时候，他痛得醒了过来，然后呢，他就想起他过去，想起自己的病，就非常的难过，然后忍不住就坐在那里流眼泪，然后呢他就出流眼泪就去拿纸巾嘛，拿纸巾的时候他的眼睛就望到窗外面，他透过很微弱的街上的灯光，他看见窗外面旁边有一朵花开得非常的漂亮，他用纸巾擦去眼泪，然后呢他就穿过去看这透过窗，然后看着那一朵花，他心中发出一个赞叹：哇，好漂亮的花！然后这个时候，他忘记了，就是之前还跟神在那里埋怨嘛，埋怨嘛。然后呢，他就沉浸在那种很享受那种花的境界的里面。这个时候，圣灵借着圣经提醒他说：野地里的花今天还在，明天就掉到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呢？你比这朵花要贵重的多了。这个姐妹心中马上就向神感恩，向神认罪，说神啊，求你饶恕我，求你饶恕我的小信，说神啊，原来你仍然这样子顾念我，你用一朵这么小小的一朵的漂亮的花来安慰我，来跟我说话。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位姐妹是一个谦卑的人，为什么？她没有沉浸到她这种的情绪的里面。当她看着这朵花的时候，圣灵用一个微小的声音来提醒她，用圣经的经文来提醒她的时候， 他反省过来，他看见了这些状况，他也更加的感受到原来神没有离开他，只不过是他自己的感觉让他感到好像神不管他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你是否愿意谦卑的聆听神的话语呢？你的生命当中是不是好像这位姐妹这样子遇到了挑战呢？你可能心里面也对神发出一些的疑问呢，你可能也会心中有一些的苦毒呢，有一些的痛苦呢。你是否人生面对一些很重要的决定呢？你是否很盼望知道究竟神啊，你对我有哪些的心意呢？首先你要学习，学习放下自己的想法，你要学习谦卑，谦卑在神的面前，放下这些的想法，放下这些计划，然后你有机会安静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你来聆听他的声音，神一定乐意来向你说话的。神是那位很乐意向我们说话的神。所以第二个方面，谦卑聆听神的话语。最后一个，第三个方面是绝对顺服神的旨意。约瑟当他听到这个天使跟他讲了话的时候，24节就这样子讲，他说约瑟醒了起来，你看醒了跟着起来，然后跟着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圣经里面特别的形容约瑟，他是义人。义人在旧约就是 这个的、当时的这个的环境当中、就是犹太人他们所看的义人是什么，就是非常认真遵从神的律法的人。所以在这里你看见约瑟本身就是一个很认真愿意跟从神的人，而在这里我们看见他哪怕有自己的计划，有自己 的想法，但是当天使告诉他，神借着天使告诉他，向他说话，将旨意告诉他的时候，他马上就顺服下来，他是绝对的顺服。有一个的翻译的译本讲得更加的清楚，The Message、他这里讲的时候，他是 exactly， 也就是说他是完完全全的就按照天使跟他讲的去做，他是完全按照天使跟他讲的去做。所以呢，顺服需要的是绝对的，是彻底的顺服，而且顺服一定会带着行动的，而不仅仅只是讲话。不是说哦，神啊，我顺服你，哪怕你就是唱一首诗歌，你唱的泪流满面，但是当神的精意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你不愿意去遵行，这样永远不算是顺服。所以顺服的人是一个行动的人，而不仅仅只是一个讲话的人。所以你看见约瑟他放弃了自己的计划，他去执行神的计划。当我们的计划跟神的计划是一致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这个不需要顺服，这个是同意啊。同样的，其实顺服神也包括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神将一些的角色放在我们当中，比如说我们是做儿女的角色的，那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应该要顺服我们的父母。如果我们是一个的、就是在公司里面就是工作的一个的角色的，那我们就应该要顺服我们的老板。我们在一个婚姻的里面的，那神也是特别放下了一个保护，就是让顺服，让太太也能够在主里面可以来顺服自己的丈夫。当然最重要的，我们是要顺服主耶稣基督，我们顺服圣经的教导，我们顺服圣灵的提醒。我曾经帮过有一对的夫妇，这对的夫妇他就、我是去到短宣的时候、去到一个短宣的时候，然后呢那一对夫妇关系不太好，然后呢当地的弟兄姐妹就特别带我过去探望他们、那就跟他们在一起吃饭，吃完饭之后那对夫妇就告诉我们，就很坦然的，就很公开的，就很愿意的，敞开的，就分享了他们夫妻之间的问题。我就听了他们的分享之后， 他们其中的一个问题呢是婆媳的问题啊，婆媳的问题。然后呢，这位弟兄他对于妻子跟自己妈妈的关系呢，有一个很错误的看法。于是我就告诉那一位弟兄，我说圣经是怎么样看待婆媳关系的？然后呢，这位弟兄就回复说，圣经是这样子看呐、啊，哦，那我错了。哇，你知道吗？我心里面蛮稀奇的哦，我还以为他会用一些其他的理由哦，你知道，就是我们中国过来的啊、哦，就是都学过这些辩论啊，什么东西的哦，那很容易我们就会说，诶，那会不会是这样子？会不会这样子？那可能要会辩论一大番。但是这个弟兄的反应很奇怪，他说，哦，那我错了，也就是说，圣经是这样子的，既然是这样子说的。那我不是这样子想的，不是这样子去做的，那我错了。然后呢，我们再聊了一些，然后我再回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一位弟兄就说：“圣经是这样子说的，啊，那我释然了，我释然了，这个问题过了。”哇，你知道吗？我真的有点佩服这一位弟兄啊，他是一个起码。就是我第一次见他，从他的回应里面，我就看见他内心里面是有愿意顺服圣经的话语的一个的心态，所以呢，这个本来就是让他们夫妻吵啊闹啊，就是很麻烦的一个的问题，就是因为当他知道了圣经的这一个的真理，跟他的观点不一致的时候，他马上愿意调整自己的观点，去顺服圣经的真理。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就是顺服啊，他是马上在他的内心里面产生果效的，他马上就说：“哦，这个事情过了。”就是说，他本来跟他太太吵得不得了的这一个事情，当他知道圣经的教导的时候，他就过了，他就不再拿着这个事情跟太太去吵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选择马上的完全的顺服呢？我是否愿意在神的面前，我们下定决心说：“主啊，你告诉我，你告诉我你的心意是怎么样？我愿意在你面前，我下定心智。当我知道你的旨意的时候，我就绝对的顺服你的旨意。当你怀着这样的心的时候，贵弟兄姐妹们，神更加的愿意清楚的告诉你他的心意如何。所以，让我们重温一下。”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与神同工的人？我们在约瑟的身上，我们看见他坚定的相信神今天仍然向我们说话。所以，当天使啊，你看看，就是发梦这样子发生的，其实他可以很多的问题啊。他说：“是不是真的呀？你要不要明天？今天晚上啊，你再跟我说，再来说一遍嘛，对不对？天使说一遍就够了。所以，你能看他坚定的相信神今天仍然说话。”也要让他很谦卑的来聆听神的话语。当他知道了神的话语，知道神的旨意之后，他就绝对的顺服，完完全全的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神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真的，他放下了很多的恩典，他也不断的向我们每个人来说话。在很久以前，有一个寂寂无名的主学的老师。他名叫做金戈尔 Kimball。那么，可能我相信在座当中没有一个人可能听过他的名字啊。他在一个教会里面做主日学老师，非常的热心的教导。当中有一个主日学的学生名叫穆迪，然后呢，他是在一个鞋店里面工作。这一位老师呢，有一天呢，他就特别跑到鞋店里面去探望他，然后就是在那一天，他带领了。这一个目的来信主，叫目的信主之后，为主被神改变，然后呢，他后来成为一个被神大大使用的一个的传道人，所以呢，他建立了很著名的目的圣经学院，而他讲道带了很多人的信主。当目的在英国传道的时候，他曾经接触过有一个的商人，叫做迈尔，这个迈尔呢。在他的讲道当中，他信主了，而且迈尔特别写文字特别好哦，所以呢，他就写了很多的文章。其中过了不久呢，有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呢， 叫做查普门，然后呢他看迈尔的福音单章当中很感动，然后呢他就决志信主，悔改信主。后来神又使用这个 Chapman、这个查普门，然后呢让他成为一个很好的讲员，他又带领很多的基督徒生命更新。后来有一个年轻的棒球员，就是听他的讲道，听他的布道会里面他就信主。这一个的棒球员叫做信恩德 Billy， 这一个 Billy 也被神使用。然后呢他从1896年开始，他就要全美很多的大城市里面举行大型的布道会。而在这个当中有一个犹太裔的小男孩，他听到这一个的 Billy 的一个讲道的时候，他叫莫迪改，然后呢他决志信主。这一个犹太裔的人，你知道相信主不容易啊。他信了主之后，他就跟从神，然后呢在这个时候他也神也使用他，他就在一个的在美国那边也是带开这个布道会。结果在布道会里面有一个年轻人，16岁的哥培里信了主。各位弟兄姐妹们，相信大家都听过哥培里的名字，可能也有些人也听过穆迪的名字啊，或者迈尔的名字。我们可能当中绝大部分的人，我们没有办法成为哥培里。神在我们心意当中 也不是要成为穆迪，也不是迈尔，但是我们每一个贵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愿意渴望的去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愿意与神同工，神一定愿意将他的心意告诉我们，我们是否愿意能够成为哪怕好像这一位跟金钩儿一样，我们好好的在教会里面来服侍，我们好好的来关心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可能带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五个人信主，然后我们去撒种，可能是别人来收割，你盼望自己成为怎么样的人？你是否愿意在这个世界上面能够留下你与神同工的痕迹？一旦有一天我们去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我们可以很开心的去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我们可以跟主说，主啊，你交付我的不管是时间，不管是金钱，不管是我的精力，我都已经好好的使用了，你在我身上的心意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完成了，我已经在我活着的时候我好好的与你同工了。各位弟兄姐妹们，主耶稣基督一定会跟我们讲说，好，你这个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可以进到里面来享受一切的欢乐。但愿我们一个我们都渴望成为一个与神同工的人，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下巴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你也在圣经当中赐下一个属灵的榜样，让耶稣让我们看见我们实在的是希望能够在我们这么有限的生命的里面，我们能够成为无限的神的同工，让我们愿意带着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愿意来好好的来聆听你的话语，来明白你的心意，愿意绝对的顺服你的心意，以及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以及我们能够成为这个世代，成为我们身边这些的亲人朋友的祝福。主啊，就求你来祝福我们一个。谢谢主，你听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愿神祝福每一个。